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在十字架上受死，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能够信靠你、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能够得到你永远的生命。主，你也是公义的神，主啊，你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我们今天就在地上来以忍耐的心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主啊，就求你来，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永远不失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前面的第六章到第九章，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意味着大审判的序幕拉开，但是真正的大审判还没有开始。那么第一印到第六印是审判的前奏，但是这个前奏当中是发生的事已经让我们正是今天读起来感到非常的震撼。那么在前面第四印第四印，就在这个前奏当中，地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死去。当第六印结束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第七印的揭开意味着号筒的吹响，号筒的吹响也就意味着大审判正式开始，最后的七年大灾难正式开始。那么在七号吹响之前，那神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对神的选民以色列的，就当时活着的这些以色列民。第二件事是对于教会，所有以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么在当时这些以色列人是十二支派，我们看到但支派没有了，那个以法列支派没有了。那当时这些十二支派他们是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神在他们的额上都打了记号，这个印天使都能够看见，这些邪灵也能够看见。那为的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大灾难以后，神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在后来就看到，当审判开始，神来使用这些邪灵，无底坑里面的邪灵出来以后啊，以这个蝗虫的形象出来，那蝗虫要杀害地上人，神说你不可杀害额上有神印记的人，那就是指的当时印的这些144000的以色列人，除了他们以外，其他人都要受害。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教会被提。那么他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上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身穿白衣的，这些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当时活着的直接变成荣耀身体被提到空中，死去的信徒复活变成荣耀身体升到空中。所以我们从启示录也包括前面就是那些书卷，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教会是灾前被提，也就是我们信主的不会经历大灾难。这里面我们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看三处经文仍然在支持就是灾前被提。我们第一处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30到31节，马太福音的24章30到31节，马太福音的24章30到31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这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这是主耶稣降临的第一过程，先来到空中，降临到空中呢，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声音，那号筒声音就是我们启示录当中的七号。 来造句，从四方，从这边贴这边到贴那边，全地的所有的这些主耶稣的门徒。这是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我们再看两处，一处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52节，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2节，灵前的15章52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个很清楚啊，就末次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是活的、死的都要被提。这个号筒末次吹响也是指的这个七号。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到17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几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号筒吹响的时候，吹响的时候就是这七号。所以我们从这个启示录也可以看到，七号要吹响的时候，那么在前面插的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这个就会被提。两件事，一个是神的选民，那么额上要印印，他们要进入大灾难，而教会被提，被提到空中，不会经历大灾难，但是我们在空中是能够看到地上发生的一切。那么七号吹响，意味着七年大灾难正式开始。那么在前面的四号吹，前面四号的时候，那地上的这个生态环境有三分之一这个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的这个人类的生存变得异常的艰难。第五号吹响以后，那么就是从无底坑里面放出这些邪灵，那么就要伤害地上人，除了属神的这些选民以外，其他人要受伤害。但是这些人想死不得死，生不如死，但是又死不了。这是第一样灾祸。第一样灾祸当中没有死人。那么第二样灾祸是第六号。第六号吹响以后，那么在前面四人不是死了四分之一吗？死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的人当中又有三分之一死去。所以这两次加起来正好是这个地球上一半人没有了，死去了。那第六样其实就是第二样灾祸。在我们刚才读的11章14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然后下面才开始第七号。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第十章和将来下面的第11章到14节，这是第七号和第六号之间插入的意象，也就是使徒约翰在两号之间看到的意象。那第十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这是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在启示录当中有三次提到大力的天使。第一次是第五章的第二节。 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么十章的第一节是第二处，第三处呢在后面的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后面十八章的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那么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对这个天使的描述啊，是披着云彩，头上又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从这个描述特别像神，或者特别像耶稣基督。那究竟是不是耶稣基督呢？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启示录当中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并没有说成天使。在旧约当中是很多时候是神以天使的这样一个形象或者身份出现的，但是在启示录当中每次提到主耶稣的时候非常的明确，比如说前面的五章六节，前面的五章六节，五章六节提到主耶稣的时候就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下面也提到说这个羔羊很明显是耶稣基督，没有说成天使。我们再看一处，是第六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的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很明显又是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一处，后面的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这儿都很明确，没有说是什么天使。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就是后面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虽然没有直接说羔羊，那么对这个也做了描述。我们看是怎么描述的，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借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儿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虽然没有说羔羊，但是也没有说天使。 从这个描述很明显，他是诚实真信，诚信真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么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在提到主耶稣的时候没有用天使来形容。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儿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天使，他不是耶稣基督，虽然描述的像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描述呢？那么这位天使他一定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使命，而且他身上要彰显出神的威严和荣耀，因为他的带着一个特别的使命，要他还他地，要审判，要带来从神而来的审判。所以有这儿的描述来彰显神的威严，来彰显神的荣耀。下面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手里边拿着小的书卷，那么书卷下面有描述，那书卷里面写的什么呢？那应该是审判的信息，应该就是第十章以后的所有的信息都在小书卷里面。我们下面就可以在分享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应该是第十章以后的所有的审判的信息都在小书卷里面。 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地上不就是海和地吗？也就是说他脚掌踏到这个海上，踏到地上，那意味着这对全地的一个审判，新的审判要开始。那么在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十二章的十二节，后面十二章的十二节就提到这个地和海。十二章的十二节，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地和海有祸了，今天的地和海就是有祸了，那将来也是神要来审判这个地和海。那么在十三章的第一节提到了海里面，说我又十三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又提到另一个兽，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所以海里面有兽，地里面也有兽，所以地和海有祸了。所以这个左脚踏海，右脚踏地，可能也是来脚踏这两个兽，对这两个兽的审判。这两个兽也代表整个败坏的这个世界。第三节，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气来发声。大声呼喊，这个像狮子吼叫的声音，那是非常的威严的，是这是审判的声音。喊完以后就有气来发声，我们知道气焰、气号还有气碗，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气来。为什么这儿提到气来？气来当中的话呢，神隐藏了。下面说第四节，气来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气来所说的你要封上。气来发生，但是气来发生这里面有话，审判的信息。那么使徒约翰当时要把这些信息先记下来，那么天上有声音告诉他不可以写出来，要封上。那前面就像那个书卷封起来，把这个用印盖住封起来，用把印揭开，书卷展开，我们看到了这个审判的信息。但是起来这个审判的信息现在神让他封住，不可以写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起来当中这些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审判信息，这是属于隐蔽的事。也就是说这个气来这个声音，他们这个审判的信息只有使徒约翰知道，神向他启示，让他知道，但是没有让教会，没有让我们这些众生的众儿女知道，这是属于隐蔽的事。那么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当时也提到，在神命记的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就是显明出来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有些事我们并不全然知道，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像气来这样的信息，审判信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揣测。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去网上看的话，有好多呢在猜测什么的。为什么去猜测呢？既然隐秘起来，我们不可能知道，神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猜得出来啊！不要去揣摩，我们也不要去只知道这些隐藏起来了。我所看见的那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植物，地和地上植物，海和海中植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那么这直活到永永远远肯定是神，也就是说这个天使现在指着神启示。我们前面在新约当中，无论是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提到，还是后来圣灵来感动这些使徒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以起誓的。 那记载不可启示，为什么这儿还有启示呢？要知道这是天使，天使在启示，我们不可以。圣经是写给人的，不是写给天使的。这个启示实际上也是在宣誓啊。启示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有，就是其实就是带着法咒那种启示，同时也是有宣誓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儿其实是指着神在宣誓，这个宣誓不是说自己出于他自己，这是出于神，因为这个天使是带着神的旨意，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宣誓。宣誓什么呢？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了。那么括号里面说不再单言了，这就我们更好理解了。不再单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就说，哎，那个单言的事儿。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读一下第八到第十三节，我们看一下这个描述。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八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龙，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照神的应许有新天新地，所以在第九章提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新天新地还没有成就，这是最后的应许。我们现在也是在盼望这件事早日成就。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是宽容。那么启示录第十章这儿提到，第六节提到说不再有时日了，就是不再单言了，不再单言了，就是神不再宽容了。在前面第六印，就是前面前六号，神还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么在第九章的第二十节说，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那些偶像。在前面的就是两场灾祸当中，神仍然有怜悯之心，给人留下机会悔改，但是没有一个悔改的。所以在这提到说神再不容忍了，不宽容了，不宽容那么意味着那么下边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不再给人机会。所以带出了第七号，第七号意味着前三年半的结束，后三年半的开始。第七号意味着七晚接着来到，七晚那就是第三祸，七晚是不给人机会的。第七节，但在地其外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地七号发声，就是在地七号吹响的过程当中有七晚，然后七晚结束以后，紧接着后面就出现了其他的异象，也就是新天新地，所有的就神的奥秘成全了。那神的奥秘什么呢？神的奥秘其实就是指的与这个神的救恩计划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神或者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预言将全部应验。下面说，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神传的些假音，那都与这个奥秘有关系，都与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都与新天新地有关系。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我先前从天上听见那声音，前面有两次提到过。那么 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听到一个，从天上听到一个声音，在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使徒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那么第二次提到呢，是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初次就是第十章第一章第十节。那么这儿第十章的第八节，他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就是刚才第一章第十节和第四章第一节提到的那个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呢，又跟他说话，说你去把那他海他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销售卷取过来，让他把这个销售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销售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净的，别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这个销售卷呢，在以西结书当中也提到过，以西结先知在异象当中也有这样一个，也有这样一个销售卷，也吃了，也感觉到苦和甜。我们回头看一下以西结书，应该是在第三章一到三节。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他也描述过。以西结书的三章一到三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书卷就是上面第二章的第九节提到的，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这是审判的信息，所以下面让他吃着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就吃了书卷让他去传讲。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着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甜如蜜。这我们看到，就是神让以西结吃这个书卷，他就吃了，他很顺服。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让他就是吃这个书卷以后，让去对以色列家传讲，要把书卷里面这些信息传讲给以色列人，把审判的信息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去悔改警醒。所以这个以西结是领会了神的心意，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患难当中要悔改，让他们有盼望。这个信息里面一定是有盼望的，神挽回他们。所以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就是神为什么使用这些先知呢？因为这些先知正是顺服神，神让他吃他就吃。但是神使用的前提，我们看到首先是人的顺服，神使用我们，我们必须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不能我们一方面听，表面上听神的话，另一方实际上心里面根本没有去，不愿意去做。说只要我们开口，神就会负责来装备我们。只要我们开口，我们去就是吃这个书卷，只要我们去读神的话，我们领会神的话，我们愿意行出来，神就会用他的方式来装备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开口，神也不会强迫。 如果是以细节包括这个使徒约翰，哦，我不吃，拒绝吃，那可能就没有下文了。那从这儿可以看，吃这个书卷，书卷就是神的话嘛，所以这个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不仅要吃，吃了还要领受，还要消化，消化完以后还要传讲给众人，所以我们今天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不能把这个话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自己享受就行了，我们要去和别人分享，要传福音。那使徒约翰说到这个天使对他说，你拿着吃尽了别叫你肚子发苦。为什么肚子发苦呢？这个书卷里边的信息是审判的信息，我们今天读这个整本圣经，甚至我们觉得那些不幸的人最后落入那样的光景真的很可怜，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怎么传家他也不信，我们真的为他们着急。如果他们将来不幸到了那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心里面真的一定是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们这个吃到肚子里面会发苦。但是这口里面呢又甜如蜜，这是神给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正是像蜜一样甜，有安慰有盼望。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消书卷接过来吃尽了，他像一节一样非常顺服，那么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吃尽了，吃那么就是吃进去还要消化领受了，吃进去以后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融化到我们血液当中。说这是吃尽了，我们今天读圣经是为了领受神的话，为了消化变成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就单纯去研究作为一个学问在别人跟前炫耀自己。神的话是要吃，不是去供人去简单的研究。好多人在研究圣经，但是他没有吃进去。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所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就实际上有两种滋味，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一个是甜，一个是苦。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他试完以后紧接着这个天使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小书卷的内容现在领会了领受了，你要把这个小书卷里面这些信息讲给这些万国万民，这些信息应该就是十一章或者第十章以后的整个的所有的内容。那么在以西结书这个吃了书卷以后呢，其实也有同样的一个话，我们再回头看以西结书的三章十到十一节，以西结书的三章十到十一节当时是怎么对他说的。以西结书的三章十到十一节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以西结他是在被掳之地神兴起的先知，那么神让以西结把这个消书卷里面把这个书卷里面的内容领受以后，要传达给被掳之地的这些百姓，特别说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都要对他们讲。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我们不要说觉得、哎、这个人可能不信主，我们不向他传，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管对方信还是不信，我们都要传。在教会里面的那些看上去信主其实跟神没有关系的，我们仍然要传讲神的福音，我们要传，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所以无论是以西结还是使徒约翰， 神最后不让他们白白的吃啊，吃掉以后你自己下手就完了，没有，你要讲出来，讲给万民去听。这我们就把第十章分享完了。我们再次看到在第七号之前这样一个意象是孝书卷，也看到了有气雷，看到了有些审判的信息神隐藏起来不让我们今天知道。无论怎么样，我们读这些经文，那我们知道将来必然会发生，将来一定会应验，神的奥秘一定会全部成全，那么最后的新天新地一定会降临，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那好好的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然后去传福音。弟兄姊妹，真的要传福音，不传福音将来真的有祸，这个是保罗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懒惰的基督徒，将来到神那里怎么去交账，神怎么去在基督台前怎么审判，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一定会交账的，那到时候一定会承担这样一个责任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趁着还有一口气，我们还能传，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福音。我们自己查经读经，我们领受了，我们要把我们所领受的分享出去。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